好，弟兄姐妹平安，来感谢主，我们一起聚集来学习神的话语。那我们的就是你们看我们的 PPT 开始都会有这个使用权限，因为我们的读经班的内容材料是根据王牧师之前在教会带领的读经班他所写的读经班讲义。那当然每一个老师会有自己做的一些那个调整，看着重于哪一个部分啊，要多加去解释的啊，所以但是基本上基础是根据王牧师的那个读经班的讲义。好，那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的是希伯来书的第一到第六章。那我们在看这个经文之前，我们还是每一次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会看一下经者的信念，那这个在我们教会团契聚会主日学，我们常常都会来看。那我希望读到这个时候，应该都已经背起来了吧，对不对？我们一起再来把它读一次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为什么我们要读这个经文呢？因为我们在查神的话语，我们有这个观念在我们心里面的话，我们才能够去学习、去信服。因为这个是神所给的话，然后是对我们有益的，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然后，所以我们知道了、明白了之后呢，这是要叫我们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就是行神要我们所行的事，神看为好的事。那这是我们读经的时候带着一个观念来读神的话语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今年我们今天开始了一个新的季度啊，这个季度就是由我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那我们新约读经班已经就是进入到尾声了，所以我们就是要Take it all the way home 啊，就是从希伯来书，我们就是要 all the way 到启示录。那希望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最后有一周，我们好像是还有一个 open，所以其实这个 schedule 我们会有一定程度的弹性，因为那个新约圣经新圣经里面有一些书卷，就是少少几章很短，所以可能我们按照每一周5章的这种那个安排的话，有时候不是特别的 fit。那我们可能会按照需要，就是我们知道说我们有还有一个 extra 周可以有弹性来调整。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是要在这一季把这个新约的最后这一段把它给读过，然后把它给看完了。所以大家一起来加油。好，那我们就要进入希伯来书在。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的希伯来书内容之前，我们请大家跟我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神圣的话语，主让我们在本来无知的状况之下，主啊能够透过你对人的启示来知道，主啊你创世，主啊并且为我们预备拯救这样奇妙的奥秘，主让我们能够透过你的话语更加的来长进，主啊，并且是在我们生活当中能够有改变，来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每天的生活。主，让我们能够更加的预备自己来行你要我们所行的事情，让我们能够更去完全。祷告恳求，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好，所以这边是这个 schedule。那我们今天就要进入希伯来书。那一开始先有一个希伯来书的简介。希伯来书我们在推测是主后大概60到70年间写的，因为那个时候在13章的时候有提到提摩太，所以那时候提摩太还在，代表说写希伯来书的作者跟提摩太是同一个时代的人。那但是那个希伯来书，它在整个内容里面完全只字未提那个耶路撒冷当时被毁灭的这个情形，因为这个对希伯来人是一个大事情。那所以预测这个是在那个耶路撒冷沦陷之前，那就是所以应该就是在主后70年之前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大略的一个推测。那 对象是谁呢？那希伯来书，它的这个名字这样子写，它顾名思义就是给这个希伯来民族的人啊，就是我们一般所认为的犹太人啊。那但这边写的是那个信奉耶稣基督的这些基督徒们啊。那这个是基本的对象。我们如果从内容再读下去，我们发现说呀，他的目的，他的对象是希伯来族的基督徒。可是他的内容里面有讲到，其实有些人好像是基督徒，但是信心并不坚固，或者说好像有信，但是其实不是真信啊。所以虽然我们这边说对象是写给基督徒，那但是也是来提醒大家，就是信心要在神面前能够被坚固起来啊。然后他的目的呢是要来阐明，用阐明基督的身份来鼓励正在面临逼迫和困难的基督徒们。我觉得读希伯来书，我们至少对我来讲，我有一个技巧，就是它里面有很多比较，无论怎么比较，基督都是最高的，基督是超越一切，所以了解基督的身份，然后了解基督的身份，它同时有一个 underlying 的一个在背景在跑的一个事实，就是当时的基督徒正在受苦受难，那受到许多挑战，所以他们需要信心要能够坚固。所以你从希伯来书里面讲的内容，你就可以一方面去思考到说，这边在讲到基督的地位，那另外一方面鼓励弟兄姐妹，我们要如何坚守持守住我们的信心，来度过我们所要经历的这些困难。所以如果你把这两个就是放在脑子里面，在读希伯来书的话，可能很多东西就会比较 make sense，会看起来会更清楚一点。那比较有趣的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不详，那这个很特别啦，因为在新约圣经写新约圣经的书信或者是就是福音书的这些人，都是大家非常能够熟悉知道是谁的，因为你如果没有使徒的权柄，你随便写一个东西，没有人会认这个是神所交付你所要写的。所以，我们新约圣经的每一卷书你说哎，可是那个什么马可也不是使徒啊，可是马可跟使徒彼得有很 close 的关系，对不对？那路加也不是使徒，可是路加跟保罗有很亲密的关系啊，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当时大家所可以认可是具有权威性的一个著作。可是偏偏希伯来书这边就没有来讲说是谁写的。那你说这样子怎么可以，怎么也列在圣经里面呢？这边所说的作者不详，是我们不详啊，并不代表当时的人是也不详啊。如果当时人不详的话，这个信就不会在教会里面流传。啊，只是说作者没有特别在这个书卷里面写说我是谁，写信给谁，那所以就有很多的猜测哦。那个就是我听了王牧师在这个读经班在讲这一段的时候，他就说，其实你现在去买一些什么，或去看一些就是那个查经的材料希伯来书一开始就很多人就用很大的篇幅去写那个就是争辩说作者应该是谁？那其实弟兄姐妹，这个真的是不重要，因为重要的话，神就会写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知道。那重点是我们晓得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那这是神要给他的儿女所明白的真理。那我们就用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来读。所以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所以圣经的终极作者是神。那即使我们不知道现在是谁投笔来著作这一个希伯来书，我们没有关系。我们晓得这当时在教会当中也是被信徒们流传，公认是有权威的著作。那希伯来书的特色就是它大量引用的旧约的经文，那就是直接引用大概有50几节，那间接引用就更多。我不知道有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已经读过旧约的。我想应该有部分的人是读过旧约，对不对？那也有没有读过旧约的？这个怎么说呢？如果你读过旧约的话，你在读希伯来书就会觉得，哎，有印象，这个旧约之前有提过什么东西。 但是我又会希望反过来说，我们如果能够先读希伯来书的话，会帮助我们明白旧约。就是我们先晓得旧约有很多东西是在指着，在预表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是在指着耶稣基督。你抱着这样的心再去读旧约的话，就比较清晰明了。不然就是你会看一些这种会幕的条例啦、祭司的条件这些东西，你会觉得哇，我很难熬得过去，因为我们在读的时候，没有办法去把它跟将来那个这个指向将来的这个要预表的事情把它连接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希伯来书是对我们读旧约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一个 key 吧，就是把希伯来书读过之后，我们对旧约就会比较有一个概念。来读旧约，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要晓得希伯来书写的时候，这些对象是犹太人，他们很熟悉这个旧约的圣经，非常的明白这边所要讲的什么，所以希伯来书在这边就做了许多的比较那个犹太人他们所推崇的摩西，还有摩西的律法。那因为那个摩西的律法，然后摩西跟神的互动，或者是说跟神的使者的互动，那还有就是当时神立下律法之后大家晓得说我们要怎么样在会幕里面来 carry out 来预备来做这个神会幕的工作，大祭司的工作，那这都是犹太人他们非常的看重，非常引以为傲，因为这是把他们分别出来的一个东西，就是神对他们的呼召，是让他们这个民族变得不一样的，所以他们非常的看重。但是希伯来书要告诉他们，告诉这一群人的是，这个都是在指向那个将来要来的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是超越这一些的，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希伯来书。好，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的主题。这个很明显的，我们在读的时候就会看到说，一直在讲到基督的超越性。这个他证实耶稣基督以神的儿子的身份来完成这个救赎之功，成为神与人之间永远的中保。那这个身份是远超过天使，远超过摩西，远超过人间的大祭司，是无与伦比的。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你会看到他拿天使摩西天使是这个犹太人认为是最高的灵体所以就是他们也是非常推崇的。那拿天使来跟基督比，拿摩西还有人间的大祭司，然后来用这个来阐述说耶稣基督他是无与伦比的。所以他在他的叙述当中就会一直有很多就是用更美的这样子的一个词来形容。那个就是我们下周才会进入到这些经文，从第七章开始但是下周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会有说有更美的指望，有更美之约，有更美的职任，更美的应许，更美的机务，这些都是来形容耶稣基督。那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要晓得对一群犹太人，就是以前没有信耶稣的人，现在要相信耶稣的，那耶稣在我的这个传统，我所领受的这一套旧约圣经的这个内容里面，耶稣是在这个地方是在什么样一个地位？希伯来书这边就讲明了，耶稣都在这些以上这是希伯来书特别要强调的一个主题。那分段的话，我们可以把它主要分成两段就是前面比较大的一个 section 呢，是教义的部分，讲的是卓越的基督，大概从第一章 all the way 到第十章都是在讲这个基督，在讲基督是什么样的一个地位，让我们知道说他是超越一切的。然后到最后几章呢，会开始讲到基督徒的生活，所以认识基督，然后因为认识基督来看我要用什么方式来面对我的生活，然后这是希伯来书的分段。那当然，我们之后会一一的来看所以今天我们要主要看的就是 基督是更高的启示，然后到这个基督是更尊贵的啊，就是因为我们是1到6节嘛，我们今天就只看到这些部分而已。好，这是希伯来书的简介，我们现在就进入到希伯来书的那个内容了。好，请我还是邀请大家，就是我们看那个我们上读经班的时候，能够也翻起你的圣经。我不知道你们对你们圣经是什么样子的态度，是把它就是一直保持得很干净，还是我觉得就是既然都带了纸，就是纸面的圣经的话，mark on it，就是在上面你有想到什么东西要记什么，就把它记上，记上没有关系哦，因为这个就是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明白神的话语。希伯来书的一开始前4节，哇，我觉得准备希伯来书不容易啊，就是你们有没有觉得怎么读都读不快？那 读不快是好事情了，代表说我们可以慢慢来品尝。哦，前面4节就已经非常有丰富的内容，我来把它读一次。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这是希伯来书的引言。我觉得就是光这4节就很好的来把他这个整个希伯来书所要讲的东西概括在这里面。一开始前2节是不是有2个对应，对不对？我帮大家 color code 起来了在古时借众先知讲的晓谕列祖，所以犹太人他们领受了，对不对？从那个摩西一直接下来，在历代有众先知，神透过众先知来向他的百姓传话语，来告诉大家来告诉大家如何来认识这个神。在这末世，他也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那所以我们在古时借众先知已经有晓得神对人的救恩，在这末世更是透过他的儿子来晓谕我们。那这个儿子跟众先知是有差别的，这个儿子跟众先知的差别在哪里呢？他是要承受万有的，他不只是要承受万有，他不只是说，哎呀，神说，哎，有这么一个耶稣基督要来承接一切，是万有也是借着他所创造的，万有也是借着他创造，所以他也是那个创造者，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这个很，你们记不记得，就是耶稣门徒跟耶稣求说，求主把那个父显给我们看。耶稣就说，为什么这样子问呢？人看到我就是看到父啊，人看到我就是看到父。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神本体的真相。这个本体的真相叫做the exact imprint of his nature，就好像他是一个神属性的一个完美复刻，但是是能见的，就是他是神荣耀所发出来的光辉是能够见的。我们要晓得，就是因为我们人的脑子能够想象的有限，所以我们就常常就是也会把父神想象成一个形象，然后耶稣一个形象这样，但是其实父神是不能见的，那所以透过耶稣，透过子，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他。那所以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耶稣说：“人看到我，就是看到父。”常用他的全能，他的命令托住万有，洗净人的罪。那这边刚才讲到耶稣基督，他的这个至高，他的神性，他的这个超越性之后呢？又讲到耶稣，他做了什么事情？他洗净了人的罪，坐在至高者，至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就是最大一边、最受尊荣的。 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那这个是接下来，希伯来书第一章就开始论述耶稣如何超越天使。那我们先看一下这四节，我们再继续来分析一下。第一个，我们晓得神是说话的神，神在以前，他在古时的时候，他已经小谕了，现在神又小谕了。神是说话的神，要我们能够明白救恩，让我们能够归向他。好，那神他是说话的神，他是启示的源头。然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神最高的启示。那刚才已经讲了，这是两个对比。古时借着他的众先知来小谕列祖，现在在末世借着他儿子来小谕我们。在两者之间呢，耶稣基督是远超过众先知，他是更高的启示。所以从一开始就有做这样的一个比较。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在1到4节里面这个对耶稣的一个介绍。第一个，基督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那也讲到耶稣基督，他是创造的神，诸世界是借着他造的，那英文可以说是 through him，他是承受万有的 for him，诸世界是 through him was created，然后。那个什么，耶稣是要承受万有的，所以那个万有也是要 for him，那他更是托住万有的，万有是靠耶稣来托住的，by him。所以耶稣基督与创造，一个神的儿子有神的形象，一个全能创造者。然后这边讲到说，耶稣基督与救赎，他洗净了人的罪，他洗净了人的罪，希伯来书，我刚才没有讲，在简介的时候没有讲。希伯来书它里面有很大的一个神学的资料内容在这当中，那是很丰富的。那因为我们读圣经，我们不是特别在教神学，所以我们就是看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能够领受什么，我们就来把它学习。可是在基督信仰里面，基督论有很大的一个部分呢内容，我们可以从希伯来书这边来学习到。那你们如果上过慕道班的话，慕道班可能会介绍耶稣基督，会花大概两堂课介绍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我们很容易能够来，就是比较简化的来形容怎么认识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跟神的羔羊。神的儿子在讲的是耶稣基督他的属性、身份与创造。神的儿子，他是神。神的羔羊做什么？是在讲耶稣所做的。耶稣。他洁净人的罪，他成为我们的救赎啊！所以这个在引言里面就已经提到了耶稣基督他的这个身份、他的创造，还有耶稣基督的救赎。那接下来就提到说耶稣跟天使的关系了。那因为犹太人也非常尊崇天使。那我想我们讲这个之前，我们先看一下，就是所有的希伯来书在做这些比较的时候。我们要晓得，因为会比较，不是因为完全不一样，是因为有相似之处，有相似之处会比较。但是在相似之处的时候，不要人家误会说你把耶稣跟天使看成是同等，所以要告诉你，耶稣比天使更高。相似之处是什么呀？天使就是使者，是顺服神的；耶稣是神所差来的，耶稣也是顺服父神的，对不对？所以，但是从这当中还是有一个差别，差别在哪里呢？天使跟神的关系是，天使是神的仆役啊。那天使是服役的灵，为了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这个是在一章的第14节这边讲到。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章从第五节开始，从第五节开始就有很多这个旧约的经文的引用，对不对？他这边有很多是引用到那个诗篇的经文，那。从本位来看的话，从这个那个第五节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基督是神的儿子。从救赎来看，从第六节我们可以看到说，基督是来到世上神的长子。从国度来看呢，基督是坐宝座的王。这边我想特别跟大家看一下，因为这个是很特别、很奇妙的。论道子第8节，我们来看一下第8节，论道子却说：“神啊！” 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这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懂，论道子却说神啊，所以论道子说神，看起来是不是像神称子为神？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啊，因为这篇诗篇是在对王的一个歌颂，那这里就是用到神，那所以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晓得基督的这个超越性，你会发现很多作者用在形容神的东西，用在形容神的句子呢，他也会拿一模一样来形容耶稣基督，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因为希伯来书一直会强调说，基督因为这个救恩，因为顺服成为人，所以会强调基督成为人，他这个人性，然后他的受苦这一切。但是这些并不能抹去基督的神性啊，他的超越性在于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在第八节这边就用神这个称谓来称呼这个主。但第十节也是一样说，主啊，你起初立的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啊。然后11节说，耶稣是长存的，这个是基督跟天使的一个差别，这个就是列出来就差很多了。所以第14节就有一点算是，他的列了很多的这个比较的句子之后，第十四节有点像是 drop the mic 的感觉，就是哎，所以讲到最后就是，你们很推崇天使，但是其实天使是服役的灵，奉差遣要来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所以天使还要为我们人效力。我画了一个这个表格，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来看，因为这边有讲到一些层次的东西啊。那这个其实只是在这个 context 里面，因为如果我真的要画神的话，神是充满一切的，对不对？一切都是属于神的。但是就是我们是从这个就是那个啊，怎么还就是从程度上面来看，神是在最高之上啊。然后天使，我们在第二章的时候，是不是大家有看到说，你使他那个比天使微小一点，对不对？比天使微小一点，所以人比天使微小一点。但是呢，有一个神的儿子，他降世为人，让我们能够因着他成为人跟神之间的中保，让我们能够因着他能够回到神那个地方去，那耶稣基督他成了这个回到神那边去来到世上走这一趟，成了回到神那边去的这个先锋。他经历这一切，所以他可以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他是我们的大祭司。神的儿子在人当中来显明神是谁，什么样的神，让我们能够透过子来认识神。天使看起来是比人还要高，可是天使是为了这个救恩来效力的，来帮助我们人能够得到这个神的救恩，并且能够来承受万物。好，所以这个是在层次上面来看，就是好像天使很厉害。我们来看一下在，好，我们再看第二章第9节。第二章第九节说，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啊，这边也可以翻译成唯独见耶稣暂时比天使小，好，然后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的冠冕。好，所以就是耶稣也曾经就是比天使小一点，那是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谦卑取了人的形象，谦卑取了人的形象，所以让我们能够因着这样子的一个救恩的完成，能够归给神，然后变成是，这边说我们是要做神的儿女的。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第二章的第9节，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章第9节。刚才我已经读了，就是比天使小一点，得了尊贵的冠冕， 需要叫他，那叫他因着神的恩惠，人人尝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这边讲的是神哦，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里，使救他们的元帅，就是耶稣基督，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所以神的心意是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里，神的心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里。让我们能够承受万物，那这个事情透过耶稣基督来成就了，所以耶稣基督成为这个先锋，这样，有没有帮助？就是耶稣跟那个天使的关系，不是说你不是耶稣超越吗？但是耶稣成为人，比天使暂时低一点，但是就咻。就回去了 啊，那也因此，那天使也来帮助服役的灵来帮助我们来完成这个救恩啊，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进入荣耀里，这是神极大的恩典。那就让我们能够去完成在第二章第八节这边讲的说，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是要让我们来管理万物。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就是他讲到说，耶稣是我们的先锋，然后他来了，他受苦了，他在这当中就是，我们看第二章的第14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败坏那是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耶稣来不是要救拔天使，乃是要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兄弟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所以这边讲到一个很大的真理：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成为人，有取这个血肉之体，他有一个很大重点是基督与人的认同，基督与人认同，基督在这当中成为我们人的程度，所以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说啊，那我赦免你的罪，基督与人认同来让我们晓得说他是能够体会我们的软弱，他是能够体会我们的我们所经历的。而且他能够为我们代求，那同时呢，他也让我们显明说，人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可以因着耶稣基督能够到神那个地方去，他自己来走这一趟。好，那在希伯来书这个地方讲到这个基督与人认同这个观念，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啊。那就是特别在苦难上面，基督成为血肉之体，并且经过死亡。基督从死里复活，来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要释放那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我们本来大家都陷入在这个被死辖制的一种状况之下，但是现在因为神的恩典，我们就不再被死辖制，因为我们跟永生的神已经建立起一个关系。然后在试探上面，基督也与人认同，所以不只是在那个就是受了很多的痛苦，也在许多试探上面。基督也经历过，所以他与他的弟兄们能够认同。那这个是特别来提到说，这个卓越的主，这个卓越主超越一切的主，他也谦卑来到世上，他并不是不能体会我们的，而且他来了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让我们能够跟随他一起来进入荣耀里。所以耶稣在这上面做长子，能够带领我们进入到荣耀里面。所以从第二章结束的时候，就是他特别提到这个耶稣与人认同这一点，之后还会再不断的出现啊。之后，然后就进入到下一个内容，就是提到这个摩西。摩西在犹太人的心中当然是不得了的，最伟大的先知，然后。他们所推崇的摩西五经就是律法书，那更是他们的最高权威。那对于摩西来讲的话， 哎，也是来做一个比较，对不对？从第三章开始，那第三章呢，一开始就说，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刚才已经把耶稣跟天使做了比较，对不对？相似之处说，他们都是那个奉神差遣来完成一个事工的。那这个使者，他是超越天使的使者，那他也是为大祭司，因为他来经历过这一切，他能够为我们代求。啊，现在开始讲到摩西的大祭司的这个主题，还会再回来啊。这个时候就先开始来与摩西做比较那个他也是敬忠的就像摩西敬忠的一样但是那个什么，建造房子的比房屋更配荣耀。那这边就直接讲了，就是摩西是房子的一部分，对不对？但是基督是房屋的建造者，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了。对不对？那所以我刚才不是说这个希伯来书的常常会把用在神上面的词也用在基督上面，就是会有这些重复性哦。那刚才说这个建造房屋的比那个比房屋更尊荣，他是拿耶稣来跟摩西做比较，但是在第四节他就讲到说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所以这个建造者也是神。那个基督为儿子也是要来建造这个房子，并且要治理神的家。那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所以基督要建立的是神的家，建立起来的这个家呢，这个在这个家里面的这一群神的百姓，要能够坚持住我们可夸的盼望。那这个坚持这个东西，我们到后面一点会再继续来讲，这个也是很重要。我刚才在介绍希伯来书的时候，不是说一方面我们看耶稣基督的超越性，另一方面我们要记得说这些基督徒他们正在忍受苦难，对不对？所以从这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个坚持也是在希伯来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主题。那我们从摩西，接下来就是接下来就开始进入到这个安息的这个主题了，讲完摩西之后，从第三章的第7节，就开始进入到安息的主题。这个安息的主题就讲了以色列人非常熟悉的历史。这个历史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所推崇的摩西向他们颁布了神给他们律法，然后他们这样不是应该一切都是很好的吗？结果反而这些人因为不幸在旷野流浪了40年。都没有进入到神所应许之地，都没有进入到神所应许之地哦。那所以这边就拿这个安息来做比较，我们来稍微来看一下，当时领犹太人进入那个迦南地的是约书亚，是约书亚啊。然后，但是耶稣这个真正能够领人进入安息的这一位呢？他的名字其实跟约书亚是一个意思，就是那个耶稣的意思就是约书亚。那所以有这么两个约书亚，一个是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神为他们所预备的这个休息之处；第二个这个安息是救恩。那我们就是在讲这个真实的安息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去看到救恩，救恩让我们能够真的在神里面得着一个真正的安息，这是神为他的子民，基督徒所预备的休息之处。那这个安息要怎么样进入呢？那要看怎么进入这个安息之前，我们就要看说这个安息当时给以色列预备的这个好的安息，为什么他们进入不了？是因为什么原因？讲到最后就是信心的原因，对不对？这些人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那我们这些已经相信的人就得以进入安息。OK，那进入安息的呢，是歇了自己的功啊，不是靠立功之法啊，乃是靠信主之法。因为我们是相信人得以进入安息，对不对？啊，但是呢，在第4章的11节又说，我们务必竭入进入那安息。那我们不是信了吗？信还要竭力，哎，这个很有趣哦。我们晚一点可以来看为什么信心还要再竭力。 啊，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主的样子跌倒了。那所以要用信心进入安息，也要用信心来调和神的道。神曾借着列祖啊，借着先知来晓谕我们。那神已经有把他的道传了出来，可是当时人听了，他们没有信心。那跟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听了神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这个救恩的信息的话，如果我们没有用信心来调和的话，那我们听了就没有用了。神的道是活的道，有解剖，有剖析人心的功效。所以，我们读神的话语，就好像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心中的状况都在这个跟我们有关系的这位主面前呢，赤裸敞开。那我们要读神的道，并且要用信心来调和，用信心来反映我们对神的道的一个理解。这样子，我们能够透过信心进入到神的安息里。我们继续来看了，在这个第四章，我们进入到第四章。哦，在进入到第四章，也可以。我跟大家看几处。几个词哈，就是特别抓出来的，就是因为我们在讲信心，对不对？我们在讲信心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第十八节。第十八节的最后说，岂不是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因为我们现在在讲信心，对不对？那这边讲说那些不能进入安息的人，是那些不信从的人。那我们再看一下第四章的第六节。第四章的第六节说，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我们再看一下第四章的第11节的最后，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那我们在讲信心，这边在讲信从。我特别要提出来，是因为这个信从，它其实英文它不是说那个 not believing，它是 disobedience。他就是说，是那个什么 disobedient，中文叫什么？那个不顺服、悖逆啊，不顺服是一种悖逆的心。那所以这边讲到说，不信从是一种没有信心的表现，信心的表现就是一种信从的表现啊。所以我们把这个事情记起来。那所以我们就继续来看说，我们所要持定的道。我们如果能够持定所承认的道，我们终至要到这个施恩宝座前得到安息。那这个道就是福音了。承认就是相信，持定你所相信的就能够进入到神的安息。所以这边讲到说要持定，刚才我们也提到说要竭力，对不对？这是那个，就是我们自己本身相信之后，我们有一个坚持在这当中。我们只有借着大祭司才能够进入至圣所。那个凡听信福音的人，耶稣基督就是他们的大祭司，可以借着耶稣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那我这边特别来介绍一下，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大家对于这个大祭司以前做的事情有什么样的程度的了解。大祭司就是为百姓，神的百姓献祭的。百姓到神面前要献上祷告，献上祷告之前需要先为百姓来献祭来赎罪，不然污秽的人怎么能够到圣洁的神面前来献上祷告呢？所以大祭司是做这些事情，把人的祷告带到神面前，但之前他需要先洁净他自己。那以前这个大祭司，他能够大祭司只有大祭司能够进入到至圣所，在会幕里面有圣所，然后有至圣所。至圣所是神约柜的所在之处，是最圣洁的地方。那至就叫至圣所嘛，英文叫做 Holy of Holies，就是最圣洁的地方，是神同在的地方。约柜的盖子，那个盖子叫什么？大家知道吗？盖住约柜的那一个盖子，就叫施恩座，就是施恩座。所以以前大祭司要带着百姓的祷告进入到至圣所，为百姓来祈求，在这之前，大祭司需要先也要献祭来洁净自己的罪，才能够到神的面前。那所以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够进去的，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我们到神面前，我们站立不住，我们会被击杀的，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所以只有大祭司能够进去来为我们代求。那现在这个大祭司，我们刚才已经看到说，这个大祭司耶稣基督 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已经为我们进入到这个施恩宝座前他就是我们大祭司，我们可以借着他来到神的面前。我觉得这个是很不简单的事情了。我们既有一位已经升到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刚才不是已经讲过说耶稣基督对人的认同吗？我们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所以他能够为我们代求，他能够为我们代求。只是他跟我们不同的地方是他没有犯罪，我们大祭司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每次读到这句话，我就觉得非常不简单，是说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即使以前旧约时代大祭司献祭呢，我觉得他也一定是战战兢兢的。我以前听过是说大祭司的脚要绑一个铃铛。走路会锵锵锵锵锵，然后进去至圣所。他如果没有预备好自己的话，在神面前可能被击杀了，死了，所以里面就不发出铃声了。外面就把他给拖出来因为神是极圣洁的神，这么一个极圣洁的神，今天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这一条路，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这个至圣所，这个最圣洁的神的面前，来到这个施恩宝座前。来得连续，来蒙恩惠，来做随时的帮助，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是耶稣基督他所赐给我们的。那这是耶稣所能做的，跟人间的大祭司的差别。所以时间的关系，我也稍微那个，我们就进入到第五章啊。所以这个人间所挑选的大祭司，跟这个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有什么不同呢？一个是亚伦的子孙，一个是神的儿子。大祭司是有职，是有任期的。耶稣是永远的祭司，是照着亚伦的等次，但是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那麦基洗德，今天的我们所读的经文有稍微提到，然后那个什么经文这边也讲到，在第五章最后他说：“我想要再讲明，但是你们听不进去。”所以，但是。到后面晚一点的时候，还是有再介绍麦基洗德，所以我们之后可以再来多看一下麦基洗德啊。那这个大祭司呢，人间的大祭司要为自己献赎罪祭，但是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耶稣他能够体验我们软弱，但是他自己没有犯罪，所以他自己没有罪，他无需要为自己献赎罪的祭。这个是耶稣比人间的大祭司更加的卓越。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从大祭司这个地方呢，我们第五章讲完，然后刚才不是讲到说提到麦基洗德在第五章的最后那边呢，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这个第五章的后面，因为这边看起来有可能会不太容易理解啊，就是那个我们他们的那个什么学习的功夫呢，本应该做师傅，结果还是在就是做小学啊。只能够吃奶而已。那我们看一下，就是吃奶不能吃干粮这个事情。如果吃奶的人呢，他就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吃奶的人不熟练仁义的道理，那成长才能够吃干粮。那吃干粮的是怎么样的人呢？他是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够分辨好歹。吃干粮的人，他是心窍有习练的通达，所以是有 practice 的，然后就能够分辨好歹。那我们再继续到第六章来看下去。第六章有讲到说，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那个完全的地步。那基督道理的开端是什么？他就列了六样，在第六章的一开始，对不对？懊悔死刑啊，基本上就是一个认罪悔改的动作，信靠神。各样敬礼，这边讲到各样敬礼，它的意思就是从约翰的敬到奉主的名而受敬的不同的那个敬礼，按手之礼，比如说案例监督执事设立圣旨等等，死人复活的道理，永远审判的道理，这些东西说是基督道理的开端。那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像我这样子，我读下去说，哎，不是挺完整的吗？ 全说，哎，那这些是道理的开端，那我还要再去读什么才能够是那个，就是基督道理的进阶程度的呢？那我们就可以把它从右边这边做一个比较。他说我们要竭力进入到完全，就成熟的地步。刚才已经我提了，熟练是仁义的道理，习练通达，能够分辨好歹。那接下来在第六章也继续跟我们讲说，要坚守不离弃道理啊。后面也讲到要显出爱心，并且持续伺候圣徒，哦，这是有爱心的行为，殷勤不懈怠，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如何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呢？讲简单一点的话，就是基督道理的开端，这个内容没有问题的，很重要的。我们可能就是有些人看了接受了，就是我信了。但是我刚才给大家看，为什么有一些人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他们不信从，对不对？因为他们不信从，所以你要有信，也要有从。知道了，要 obedient 是有行为把它反映出来的。所以雅各书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透过我们在实际生活上面的操练，才能够进入到成熟的地步。我明白这些道理，但是我要去信从它，而且在我生活当中把它反映出来，熟练仁义的道理。熟练仁义的道理不是说啊，我就很熟了，滚瓜烂熟的这个道理，而是我能够结出果子来。所以我觉得有一段经文非常好呼应。这里的就是腓立比书的一章第9节到第11节，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能够辨好歹，对不对？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所以这是一个坚持，并且靠着耶稣基督怎么样，结满了仁义的果子，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这边讲到说，爱心和知识各样的见识上要多而又多。我不是还在基督道理的开端，我是在这个道理的基础上面，我去成长，我去练习，我去操练，然后我能够结出果子。而且我在这操练过程当中，我坚持住，我坚持住，我持守直到基督的日子啊，然后来结出果子。来反映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作为，然后把荣耀回给神。所以我不知道这样子大家看的话有没有比较好去晓得说我们怎么样接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因为我看一下基督道理的开端，感觉好像还挺完整的。那说那我这些东西都学好了，那不那我要怎么进阶呢？弟兄姐妹，我们就是要靠着实际的practice，靠着实际的操练，而且是要一直的努力的来练习，让我们能够达到一个成熟的地步。后面这个地方讲到说那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可能很快把这边讲过去，就是这边讲到说，有些人他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与圣灵有份，尝过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的全能哦，这是在第六章一开始所讲的。结果第六章的第六节突然间讲到说，这样子的人若是离弃道理，那这不是已经得救的人吗？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那这个有些人就觉得说，哦，所以信主的人就是还是会失去救恩的感觉哦。那我想说，这个我们可能也要稍微声明一下，这段经文有两种看法，一种是他们是中途变节的基督徒，本来是信主的，后来就不信了，然后或者是他们不是信主人，他们虽然接触过福音、来过教会，甚至觉过志、受过浸，但却从未真心相信。那王牧师在这个地方，他有提到说，主必看顾他自己的羊，谁也不能夺去，信主人永远不会失去救恩。那所以这一段经文所说的是那些几乎信主、似乎信主，但却未信主的人。那我想这个东西，我们如果再挖深的话，可能就变成一种神学的争论了。那我想最简单来讲是，我们 神知道，神是鉴察人心的，神知道我们对他的心是怎么样。那希伯来书这边所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除了明白，就是明白耶稣基督的身份以外，我要坚守住，我要坚持住我的信心。我不只是信了，但是而且我是重生，我的生命当中能够把我的信心反映出来，然后一直到主再来的日子。所以我们如果再看下一点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个才是我们应该抓的重点。我们应该抓重点，不是说我信主到底会不会失去我的救恩，而是我信主的人应该用一个更积极的态度来想说，我们应该要能可靠神。还拿着他自己来启示，来强调说这个应许的可靠性。所以神的应许和誓言摆在我面前是神所跟我们认证的。那还有什么比这更可靠的？那所以我们就有这个指望，如同这个灵魂的锚通入幔内，做先锋的基督呢，就我们进入幔内。我们因为耶稣基督有这个指望，这个锚啊。抛到幔内里面去，就是说抓住了，不会动了。我就是会慢慢的往这个幔内这个地方走过去，我不会被漂移。那这个指望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读希伯来书，我刚才一开始所讲的说，除了明白耶稣基督的超越性外，要晓得基督徒他们所面临的困难跟挑战，要如何在这当中来坚持住。我们领受了神福音的道理，那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把它反映出来，能够坚持住。我们不要因着看起来我们好像信，结果我们确实不信的话，我们就会因此失去。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应用：基督在我们心中是否是处于一个正确的地位？我们今天看到犹太人他们最推崇的什么？摩西、天使、大祭司这些东西。不是东西的这些人，这些人物啊，都远不及耶稣基督。那你们看，哇，这犹太人不懂。我们现在知道耶稣基督很厉害，可是你再回头来想一想，在我的生活当中，其实是不是也是有我所推崇的？耶稣的地位真的是在这些事情上面。哎，我常常有人听到说，我是信主的，不过我这个学期 final 特别忙，我不来敬拜神。Final 比敬拜神还要重要。我们会把一些东西放到基督的前面来，所以基督到底在我们心中是不是处于一个正确的地位？他不只是拯救我们的主。有时候我听很多现在的那个现代基督徒的诗歌，听久也会很 depressing，因为都一直是耶稣对我多好，耶稣对我多好啊，很照顾我哦，很拥抱我。那唱到最后。到底我们有没有晓得这一位是超越一切的救主？他是创造的主，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本体的真相。然后他同时也是一个来拯救我的主。这一位超越一切的主，在我们心中是不是处这样的一个地位？我希望我们能够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去思考，对我来说有什么影响？对我来说有什么改变？另外一个，在明白他的这个。超越一切，又明白我们是借他承受救恩的话，那对我们生活有什么？我想说，希伯来书的目的说，透过认识耶稣基督，来帮助基督徒来面对他们所面对的挑战。你想，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不认识耶稣跟我面对这个生活的挑战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去思考一下，当你更认识耶稣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存在，跟你有什么样的关系？他对你。面对你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困难有什么样影响？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思考。其实我如果能够越明白基督还有他所赐给我的救恩是一个什么样程度、什么样的指望的话，那我再转头来看我生活上面所面对各种挑战跟困难的话，其实会有很大的改观，会有很大的改观。所以希伯来书用着认识基督的方式来鼓励这些基督徒是有很大原因的。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去思考这一点。那最后就是我们要如何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我们将如何呢？我们要竭力进入到这个完全。我们本是神的功哦，神的功。然后我们要到神的面前，这个就是这个功的完成，这个功的完成就可以得到真的安息。神。 完成了创造的功，他就安息了。那我们这个是神的功，到时候我们的完成就能够到神那边来得到安息。所以我们要竭力进入完全，要有信有从，就是有 obedience，有爱心，有忍耐，有盼望。就是今天我们第六章的后面那一段经文，我希望大家也能够就是再把它熟悉一下。好，这是今天的内容我们时间也到了，那我们一起来有个结束的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把希伯来书这样宝贵的书信赐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学习、明白、看到耶稣基督你的伟大、你的超越，也让我们晓得我们所信奉的这一位是何等伟大的主，也是何等爱我们的主。主，让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认识愿意能够更加的来专注于你，坚守、持守我们对主的信心。主，也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多多来应用让我们身边的人能够看到我们结出仁义的果子来，把荣耀归给你。愿主祝福每个人读你话语的时间，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